大家好，今日系9月5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9月4号，伊朗咧对住霍姆兹海峡嘅船只再次发射咗三枚反舰导弹，同时咧伊朗仲对约旦嘅美军基地再次发动嘅弹道导弹袭击。约旦启动防空系统，爆炸声不断传出。而另一边咧，也门嘅政府军同胡塞武装亦都爆发咗激烈交战，双方嘅伤亡都唔细。有81人丧生，其中有42名系胡塞嘅武装分子，有39名系政府军嘅人。但系有意思嘅系，无论伊朗点样挑衅，而美军系始终按兵不动。今日川普喺白宫对记者讲，美军可能好快就会打击伊朗嘅豪山核设施，伊朗将唔会再拥有核武器。川普仲讲到，我哋已经系喺霍姆兹海峡清除咗所有嘅水雷，摧毁咗伊朗所有嘅先进雷达。另外，川普仲披露咗对伊朗嘅重要信息。佢话希望伊朗变得聪明。如果伊朗唔变得聪明，佢哋嘅最终会发现霍尔木兹海峡根本唔重要，因为中东各地都喺度修建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嘅管道。最后，伊朗等于系喺度帮自己掘坑。琴日咧，有3名伊朗高层人士亦都话俾路透社听，美国通过封锁石油出口，塞住规避制裁嘅管道，正喺度将伊朗逼入越嚟越难以承受嘅处境。而今日嚟美国财政部系再一次重磅出手，对土耳其嘅一间银行以及2间子公司实施制裁。呢个系美国制裁埃及一间同伊朗有关嘅银行之后嘅一个最新行动。据讲，呢间总部嘅伊斯坦堡嘅黄金环球银行系转移咗中共为伊朗石油支付嘅大笔款项，并且咧将数千万收益都俾咗卫队。而美国对北约盟国一间金融机构实施咁样嘅制裁，亦都标志住美国嘅经济孤立行动升级，警告土耳其，即使你加入北约，亦都唔代表你可以暗中帮伊朗而唔受制裁，亦都唔代表欧洲北约嘅金融机构就可以获得美国制裁体系嘅豁免权。贝森特仲宣布，欧盟已经正式加入美国所主导嘅对伊朗嘅经济独立行动。贝森特强调，美国同盟友唔会允许伊朗政权继续利用全球金融体系为核计划、武器项目同代理人网络提供资金，而且表示美国同盟友唔会停落嚟，直到切断伊朗最后一条金融生命线。欧盟喺8月31号明确表示会通过进一步经济施压，并同美国、7国集团同其他国际伙伴密切合作，对伊朗保持压力，迫使佢哋重返谈判台。与此同时，法广嘅消息话，韩国总统府今日又表示，正喺度考虑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作出贡献，可以喺唔影响半岛防卫态势嘅前提下，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但系派兵咧，并唔等于系一定参战。因为韩国政府目前有几个方案，包括派遣海上巡逻机、后勤支援舰或者系扫雷部队等等。有消息话，日本亦都有可能会效法加入。这个亦都意味住呢场对伊朗嘅经济封锁已经由美国主导嘅单边高压，逐渐变成咗美欧同亚洲嘅全球协同行动。而美国呢招更犀利嘅系，无论你系边个国家，都逃唔出美金嘅金融体系。这个其实系喺度帮其他国家嘅银行敲响警钟。伊朗经济同军事资源正喺度崩溃，呢样嘢对于伊朗嘅代理人网络亦都造成咗灾难性嘅打击。据报道话，真主党而家正喺度向伊朗请求现金，而呢啲资金仲未到位。几十年嚟，伊朗向真主党同其他嘅武装团体提供咗大量嘅现金、武器，仲有军事支持。单单系真主党历史上每年就由伊朗获得咗数亿美金嘅资金，冇钱就会导致伊朗嘅马仔就此分裂，离开伊朗政府。而伊朗花咗几十年时间建立嘅代理帝国，亦都将会崩塌。因此，川普政府嘅经济绞杀计划可以话系一箭双雕。伊朗其实非常清楚，指望唔到中共解围，因为伊朗总统同习近平日前都去咗上合峰会，但系伊朗同中共两边却冇举行专门嘅会晤。伊朗国内甚至有政治人物直接透露，话系中方拒绝德克兰嘅会面请求。半岛电视台有分析话，20国集团财长峰会，中共虽然反对美国制裁伊朗，但是不会为了伊朗而同美国全面对抗。专家指出，伊朗对中共的依赖远高于反向依赖，他们的石油仅占了中共能源结构的大约2%。 中共国有大银行避险制裁，交易多数由小型的炼油商承担。伊朗原油出口量已经是大幅萎缩，资金亦都即将耗尽。一旦制裁成本压过廉价石油的收益，咁啊，北京收手的速度会比边个都快。另外，习近平而家首要嚟到嘅就系点样喺九月底同川普见面，唔好出任何差错，可以同川普倾贸易，倾咗最在意嘅台湾。日前发生咗非常有趣嘅一幕，习近平到埃及访问期间，有网友就指出喺高速公路上嘅一块汉版文字，阿拉伯文写咗，竟然系欢迎中华民国总统习近平。埃及大阵仗咁欢迎习近平访问，却唔将中国写成咗中华民国。呢、这个一系就系虾杂包子唔识字，一系就系埃及有意喺背后捅刀。而目前其实俄罗斯都自顾不暇，帮唔到伊朗太多。今日9月4号，俄乌战争系重大升级，俄罗斯无人机直接袭击咗乌克兰安全局基辅总部大楼，对准咗乌克兰情报负责人波克拉德嘅办公室，袭击亦都造成多人受伤。而泽连斯基而家已经下令准备好有分量嘅回应啦。而家欧洲、韩国、日本呢都要加入霍尔木兹护航行动，伊朗仲可以撑得几耐呢？都请你喺下面分享你嘅睇法。
观众朋友，好多人保养身体，习惯一个问题配一种产品，食到最后海面一堆瓶瓶罐罐，自己都搞唔清楚喺度补紧乜嘢。健康5203高代谢补就唔一样，富含12种天然草本同营养素，一次过照顾整体代谢。唔系单一嘅功能，收到嘅客人回馈都系好唔同嘅。有人话精神变好咗，有人话瞓得更加安稳，有人话身体感觉轻松咗好多，定期检查嘅数字都更加稳定。每个人身体状况唔同，感受自然都唔同。一樽三高代谢宝，照顾到嘅方面却系唔止一个。而家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啱啱好可以喺中秋节前落单送俾亲朋好友。是好唔错嘅节日礼物，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睇。
尼泊尔洪灾发生到而家已经进入第10日，由于中共政府搜救数据唔透明，甚至出现不作为嘅状态，中国工人展开自发组织救援。9月3号，滞留灾区嘅中国工人自发组织埋一齐去揾翻失联嘅工友。上崔树里一号水电站引水隧道全长大约10公里，洪水夹杂住冰块、巨石同埋大量泥浆倒灌，造成地下隧道网严重塞死。几百名中尼、韩印等国嘅工人一度失联。去到9月4号，上崔树里3A水电站隧道入面传出人声。尼泊尔军队同救援人员即刻加快搜救，最终两名被困咗整整9日嘅工人奇迹生还，被成功救翻出嚟。这个亦都是这一场灾难以来水电项目隧道第一次救出幸存者。更令人燃起希望的是，获救者透露隧道更深处可能仲有人生存。目前尼泊尔方面估计沿河多个水电项目大约有900人失联，其中部分人可能仲被困在隧道入面。搜救仲持续紧，而这一场灾难的另一面就令人好痛心。有失联者家属被迫向尼泊尔方面求助，甚至想租用无人机去找回亲人，向中共政府申请审批，但是就遭到沉默对待。卫报9月3号报道，四川31岁女子范红的丈夫林波，由2024年开始在吉隆口岸公路工作，灾后到而家都失咗联。在多方求助都没有结果，只能够在小红书发帖，吸引了上万人关注。更令人心寒的是，失联工人家属集体要求自费租无人机和直升机搜救，但是连找亲人都要等审批。范红说，官方忙着报道尼泊尔水电站的救援，自己公路项目的工人就似是被遗忘了。与此同时，资讯透明度亦都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9月4号，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表示，尼泊尔西藏洪灾发生之后，已经有10几个外国记者向中国当局申请进入西藏自治区采访，但是没有一个人获准。英国广播公司记者 Laura Baker 表示，联络平壤的受访者都比联络西藏首府拉萨的受访者要容易。相比之下，尼泊尔那边持续公布灾情和失联资讯，还准许媒体进入灾区。而就在搜救仲进行紧之际，9月4号，尼泊尔西部又传出新的山泥倾泻。 阿塞拉阿皮西马尔地区发生山泥倾泻，土石影响了乔拉尼河河道。当局已经提醒沿岸居民提高警觉，防范河道受阻之后可能形成的洪水风险。而中国境内由于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各地连日来出现暴雨。漳州南靖县土楼景区河道水位急剧上涨，最深大约去到四五米。9月3号下午，景区云水窑一棵600年的古榕树因为受到洪水冲击而连根拔起倒下，福建莆田堤坝破裂，已经被洪水吞没，房屋成片倒冧，每两分钟就倒下一栋，100多栋房屋倒冧，导致很多人失踪，110、119全线被打爆，山洪、泥石流、暴雨三管齐下，无数家庭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与此同时，9月4号，江西吉安市遂川县因为连日暴雨引发多处山泥倾泻等的灾害，大量民房被山泥掩埋或者冲毁，仲造成灾区大面积断水、断电和断网。同一日，连接四川省稻城县和云南省香格里拉市的重要普通国道联络线乡道公路，即是稻城香格里拉公路，发生大规模山体坍塌，大量碎石、泥土倾泻掩埋路面，道路全线中断，现场尘土飞扬，落石不断。而另一边，沙德尔的复活更令外界将目光转向中共海军基地，引发中共作战指挥系统命存实亡的讨论。今年夏天，中共军队大清洗之际，浙江玉环竟然遭遇罕见台风连环击。7月巴威，8月白海豚，再到沙德尔，短短大约50日，三个台风接连在玉环附近登陆。更巧的是，这里还有中共重要的海军基地，军中出事，台风接连来，网民直呼是天人感应，这个到底是巧合定是另有心意呢？作家杨卫龙表示，台风一个接一个对着玉环打下去，老天爷不将它打低都不会收手。相信玉环海军基地要花一段很长的时间才可以恢复战斗力。杨卫龙仲指出，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亦都被白海豚重创，而且行进路线堪称是打中中共的全部要害，威力仲劲过1000枚导弹。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正式确认，2026年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而且仲在快速增强，预计年底可能达到非常强的级别，影响会持续到2027年。高温干旱、洪水接踵而至。跟住落嚟，最危险嘅可能唔系天气本身，而系粮食、物价同埋供应链受到嘅连锁冲击。至于呢背后究竟有冇人为操控，目前冇证据可以证明。但如果有人试图利用呢一场危机，真正嘅铁拳恐怕先啱啱挥起嚟。
普京夸大战果，俄罗斯腹地却全面告急，世卫几乎仓库被炸。欧洲军工设施接连遭袭，德国直指俄罗斯发动灰色战争。泽连斯基警告后，首家外航一度停飞莫斯科。波兰再行东部边境低空，俄乌战火正加速外溢。4号，泽连斯基话，俄罗斯无人机直接袭击位于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目标直扑代理局长波克拉德的办公室。乌克兰媒体话。波克拉德当时不肯现场躲过袭击，几乎当日至少12人受伤。同日，世界卫生组织证实，其位于基辅州的一座医疗物资仓库夜间遭袭，没有世卫人员伤亡。上月初，世卫位于第聂伯罗的一座人道物资仓库亦曾被摧毁。欧洲方面亦迅速升温，波兰宣布从9月10号到12月9号对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接壤的东部边境实施低空空域限制，夜间除军机外基本禁飞，轻型飞机和无人机受影响最大。此举旨在应对俄军无人机和导弹在边境附近频繁活动。与此同时，俄罗斯驻柏林大使馆警告，德国未来部署并用于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武器系统，其部署地点将成为俄方所谓合法军事目标。泽连斯基警告，俄罗斯空域风险后，坦桑尼亚航空一度成为首家暂停莫斯科航线的外国航空公司。俄罗斯大型机场因无人机威胁 亦频繁关闭，已经开始影响商业航空、保险和物流风险评估。三号，基辅州布罗瓦里附近的可口可乐工厂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并起火，员工无人伤亡。泽连斯基特意强调，这是美国企业称俄罗斯不可能不知道，并将袭击解读为俄罗斯向美国发出的明确信号。当时美国特使魏科夫与库什纳正准备分别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使这种袭击更具政治意味。乌克兰战争形势已越来越不利于俄罗斯的变化，俄军虽然仍在前线推进，但速度迟缓，代价高昂。乌军则倚靠快速扩大的远程无人机能力，把攻击范围不断推向俄罗斯腹地。8月28号，乌军使用 FP-1 远程无人机袭击瓦罗斯拉夫尔炼油厂，击中原油蒸馏装置，约 40% 炼油能力受到影响。整个8月，俄罗斯炼油厂共遭18次袭击，此前比尔姆炼油厂亦遭重创，一度损失约 86% 的炼油能力。连续袭击使俄方设施修复速度越来越难追上破坏速度。军事分析人士科瓦连科说，四年前乌军主要只能攻击俄乌边境约50公里内目标，如今无人机射程已达到3000公里甚至更远，未来仲可能提升至4000公里。国产远程无人机的发展亦使乌克兰逐渐摆脱美欧远程武器使用限制，将炼油厂、军工企业、物流枢纽和能源设施纳入打击范围。能源专家认为，俄罗斯国土辽阔，却无法用有限防空力量同时保护莫斯科军事基地、炼油厂、物流节点和前线，后方防空压力正在急剧上升。克里姆林宫仍强调俄军推进。普京说，8月在顿涅茨克新增控制270平方公里，但是美国战争研究所统计约90平方公里，并认为俄方有意夸大战果，塑造乌军防线将崩溃的印象。而乌军前线打击能力在继续强化，公开展场影像显示，侦察无人机发现俄军山姆矩 M2 防空系统后，第45炮兵旅随即用牵马实施精确攻击。俄军以 S-43 马尔瓦自行榴弹炮亦在别尔哥罗德州遭无人机摧毁。乌克兰空军米格夫29仲使用小直径炸弹攻击多个俄军目标。欧洲腹地同样出现更多危险信号。今年夏天以来，德国、波兰、爱沙尼亚等国军事设施、军工企业和援乌供应链接连发生无人机、纵火和爆炸事件。德国、波兰等国公开指责俄罗斯发动混合战。欧洲安全机构担心俄罗斯正在通过网络招募第三国人员，以低成本可否认的零公式破坏测试北约底线。据波兰 RMF 244号报道，各地军事招募中心正向预备役人员发放动员卡，部分医生、IT、物流等军方所需的专业平民亦可能收到。卡片会提前标明，一旦宣布全国动员或爆发战争，持卡者必须立即前往指定部队和地点报到，以缩短战时人员调配时间。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北约正面临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多少次涉嫌由俄罗斯策动的小规模袭击才算真正对北约国家发动攻击。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根据中共人大网8月25号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财政部公布数据，截至2025年底，中国各级政府负债合计102.5万亿元，其中法定债务96万亿，隐性债务6.5万亿。政府债务首次突破了100万亿，其中中央国债41.2万亿，地方法定债务54.8万亿。但要注意，这些还未是全部债务，地方融资平台、城投公司等大量债务并没有计入去，所以真正的全口径债务规模可能更高。业内人士估算说，如果将隐性债务和其他相关债务纳入广义债务规模，可能已经超过150万亿元。 海外媒体爆点周刊9月2号引述中国政府官员和机密文件爆料说，中共针对地方债要采用粗暴武断的方式，将疫情期间的动态清零用到地方化债上面。2024年11月中央落了一条命令，2027年6月底之前地方融资平台要全面退出。2026年4月的地方债分析已经明确指出，2028年底之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要全部清零。怎样清零呢？唔通好似当年疫情咁将人关埋起嚟，等外界睇唔到咩？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嘅市场学教授谢田接受本台记者采访嗰阵表示：，
用任何一种方式呢，实际上都不可能真正的清零，因为真正的清零的话呢，是要地方政府呢，要自己通过自己的财政、自己的努力把那个债务还清才可以。这个现在在这种经济情况下，显然是做不到的啊。这个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恶果，那你现在不允许地方融资平台的话，这些地方政府呢，这些狡猾的这个中共官员呢，他一定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借钱，来扩张，因为他要支付他这个公务员的体系，他的这个编制啊，他不可能让这些人全破产、全解雇的话，这些人可能就开始反共、反党，然后呢，推翻制度了啊。如果这地方政府看到，就是说我借了这么多的钱，欠下这么多债，而中央政府呢又不得不把它给化解或者接手，那实际上是在鼓励他们，鼓励他们以后呢，我可能可以继续这样做，以后未来你这个中央政府你必须把我这个问题解决，把这个拿住中央的一个软肋，或者是拿住了一个把柄，他们可以肆无忌惮。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就是中共这种方式呢，实际上刺激了他们继续借贷，所以这个债务问题呢，永远不会解决。
分析认为，地方债真系要按硬指标清零，最先消失咗可能唔系债务，而系地方政府继续借钱搞建设嘅能力。而一旦地方财政收缩，压力最终会沿住政府、企业、银行一路传到普通人嘅收入同消费，最终都系由百姓嚟买单。外界认为，目前中国各阶层正在度遭受抢劫式的所谓处置，亿万富翁一夜之间财产被清零，底层人更加是艰难，民间的不满正在度加剧，反共反党运动只是迟早的事。
就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计划9月下旬会面前夕，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上将和中共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在加拿大举行会面。这次是美中军方两年来首次指挥层级的接触。与此同时，一位前白宫官员提议，美国应该做好各种准备，包括在必要时对中共的数据中心发动军事打击，阻止北京在通用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3号公布了一些相片，显示司令 Paparo 和中共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在加拿大举行的2026年年度印太防卫首长会议期间见面。美军新闻稿指，这次是两人首次面对面会谈，讨论维持美中高级将领沟通渠道畅通，以降低误判，促进两军安全和专业互动。中共国防部发言人亦都证实了相关的消息，不过中方并没有透露杨志斌和 Paparo 谈话了具体内容。
这件事并不会改善美中之间的关系。
And China. The Americans get nothing out of it. You know, I don't know what the Chinese get out of it, but they like to have the Americans think that by talking, the Americans and the Chinese can resolve some problems. We should not be meeting with the Chinese unless they have something they want to talk about.Or until there is some demonstrated improvement in Chinese behavior.
今年印太防卫首长会议由加拿大军方和美军印太司令部合办，在本周一至三举行，有来自29国的32名高级军事代表出席。会议期间 ，Paparo 仲同来自亚洲和欧洲的同行举行双边会晤，并参加了防务合作委员会和四方安全对话的相关会议，亦都同东盟的军事领导人进行交流。根据新闻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Kane 在开幕致辞入面强调，集体安全是一项共同责任。他呼吁各国投资的自身的能力建设，同时深化互操作性和一体化，以压制侵略，防止危险的误判，并维护地区稳定，确保各国可以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行使主权。
China is the source of all the difficulty, of all the threat, all the danger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y could stop it tomorrow if they wanted, but China intends to ultimately dominate, control the entire Indo-Pacific region.
目前美中之间正围绕住人工智能展开激烈的竞争。King 的致辞入面亦都提到了战争性质的演变，以及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对跨域态势感知、决策、后勤保障和军事行动的加速影响。
Like any competition or that the Americans have with the Chinese or the Chinese have with us, it's very high stakes for us because China is a totalitarian, genocidal, expansionist dictatorship. And it seeks to dominate us and destroy us and to impose a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ystem on the world. So we do not want the Chinese getting an advantage over us in any area that matters, that could pose a threat to our sovereignty, to our freedom, to our military power.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印太计划副主任 Jacob Stokes 最近提出，美国应该着手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即是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极端手段去阻止中共的通用人工智能发展。这些手段包括国家支持的间谍活动和针对中国数据中心的军事打击。 Stokes 是奥巴马时期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幕僚，最近他写了一份报告，评估通用人工智能可能会对美中竞争产生的重大影响。据报道， Stokes 说华府应考虑在中国通用人工智能系统成熟前，对他训练和运作所依赖的数据中心实施预防性打击。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日日跟着节目看时事追热点，对眼一看就是几个钟头，到了夜晚干结绷绷紧，有时睇嘢好似隔咗层雾咁，好多人呢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食咗一排，对眼仲系唔舒服。原因好简单啫，对眼都干成咁啦，叶黄素根本吸收唔到，让眼保被称为食嘅人工泪液，佢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补湿，将水分补翻嚟，对眼水润咗，后面嘅护眼成分先至真正有用。登录健康520官网了解下润眼宝呢款。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